我们夫妇来到欧洲，那么在这里有机会再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。那么开始以前，我请三位自愿为我在讲道中来祷告的，有没有三位弟兄姐妹愿意在祷告中来为我祷告？有愿意为我祷告的，请举手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真的要知道，若不是圣灵工作，我们不能听懂神的话；若不是圣灵工作，我们听懂神的话，也不会顺服神的话。若不是圣灵的工作，神的话只能成为知识，不能叫我们得生命。在开始信息之前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是永生？我们大家都会知道，不管你受洗没有，基督徒都讲信耶稣得永生。得永生是什么？我们可能会想说，得永生就是将来死后进天国。进天国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大家至少会说，进天国是一件好事。怎么好法？每天都吃山珍海味，住洋房，开宾士轿车，是天国好，但是到底好在哪里？圣经里面对这方面好像有讲，可是也没讲得那么清楚。天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到底好在哪里？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用语其实是一样的，永生跟进天国跟得救，跟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讲的见神的国、进神的国，都是一样的意思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来描述。圣经也有不同的，既然也是用这么多不同的用语来描述，其实也是在描述让我们去明白。那么今年7月的时候，我们在美东那边有一个退休会，那么有一位牧师，潘牧师，他就说，他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来描述永生，他觉得是他最喜欢这样的描述。后来我听了，我也觉得，的确这个描述很棒，很简单，很扼要，也很直接，也很清楚。那是什么呢？天国或是永生或是得救，就是让神来掌权的状态，让神来掌权的状态。那么，让神来掌权是件好事还是坏事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我们应该理论上觉得是好事，可是实际上好像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不是好事哈。否则我们应该很容易让神掌权，也很容易来顺服神。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我们的罪性，这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么我们来看来看何西阿书12章1到12节。我们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12章1到12节。何西阿书12章1节这里说，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犹送到埃及。12章第1节讲什么呢？以法莲跟 第二节讲的犹大，这里都是在描述以色列这个民族。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。那么这里在讲以色列人什么样的状况呢？何西阿先知是在以色列两个国分裂以后，他是在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，他那时候的王叫做何西亚。那么何西亚王跟他前任王叫做米拿县，那么这两个王呢，他们投靠亚述帝国。他们为什么投靠亚述帝国？因为他们遇到外患，他们就投靠亚述帝国，希望亚述帝国可以来帮助他们。那么，他们投靠亚述帝国，可靠吗？这边讲说他们与亚述立约，可是后来怎么又说把油送到埃及？他们想投靠亚述帝国，甚至在亚述帝国的这个史料上面记载，亚述帝国的记载说，何西亚王是亚述王让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亚述帝国觉得他完全来掌控以色列了，连以色列的王是能不能谁做王是他来决定的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以色列国为什么又送油到埃及呢？脚踏两条船，因为觉得他不可靠，因为觉得还是很担心，所以埃及也不错，甚至他怕哪一天要是埃及打败亚述王，他专心投靠亚述王就惨了，所以他也想跟埃及打交道，就把他们最好的橄榄油就送到埃及那边去。那么脚踏两条船的结果是什么？以色列国后来就被亚述帝国灭亡。所以这里讲以色列，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。这里神界的先知何西阿在说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也在预言以色列国的下场，那个下场就是后来以色列国被灭亡，也就是当以色列国脚踏两条船，想投靠这个又想投靠那个，投靠当时最大的两个国，结果呢？结果为什么他亡于亚述？因为他投靠埃及就惹了亚述王更加愤怒，所以呢，亚述王就在西元前722年。就入侵以色列国，把以色列国灭了。从以色列历史来看，这不是第一招，也不是最后一招。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一遇到困难，他们就埋怨神；一遇到困难，他们就想找投靠的对象。他们拜过金牛犊，他们曾经跟神说：“我也想回埃及，跟你有什么好处？”跟你死在旷野，我回埃及，我虽然做奴隶，我还有不错的生活，我还有菜吃，还有肉吃。跟你在旷野，我天天吃玛拿。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真的觉得神就是他们唯一的投靠对象，他们并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。他们为什么不让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呢？因为耶和华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所以以色列人只要觉得谁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他们就投靠谁。居然好像他们以为他们让谁来投靠的对象是可以来满足他的，可是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呢？不是这些他投靠的对象，是谁？是以色列人自己。我来决定 我要来投靠谁？我要来决定谁是我现在要听话的对象。我来决定，那到底谁是王？其实是以色列人自己坐在宝座上。当以色列人自己的需要没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他就换一个，这个还是不能满足，再换一个。所以坐在宝座上的不是别人，是他自己。因为我们都很熟，约翰福音3:16那节经文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各位读这节经文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最容易想到的是最后什么？得永生。好，想到呢，对，神海很爱人，赐下他独生子，让我们得永生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他提醒这节经文其实还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。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我过去也没看到。这节经文讲到另外很重要的信息是，耶稣来，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耶稣来的目的是来服侍上帝，是来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耶稣来不是目的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耶稣来是为了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如果耶稣来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他看到人都不接受他，他在十字架上他可能就下来。但是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他还愿意，甚至他觉得天父离弃他，他还愿意不从十字架上下来？因为他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他是为了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，让我们可以来把这个真理记得。我们一起来讲一次：耶稣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耶稣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耶稣来是为了服侍天父上帝，为了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耶稣来是为了服侍天父上帝，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让我们学习因着耶稣，我们想到的不再是我们的需要是什么，是天父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，我们从40世纪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反反复复，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投靠耶和华，当他们顺利的时候他们就跟外邦人打交道，去拜外邦人的神，然后困难的时候又回来投靠耶和华，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。即使他们在苦难中投靠耶和华，他们是不是真的让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了？是不是真的让耶和华来掌权呢？还是只是因为他们走投无路，只好再回头来试试看耶和华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要？当人只是想谁来满足他的需要，当我们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谁在宝座上？是我们自己还是耶稣？我们是否真的让耶稣坐在宝座上？当然不是我们来决定耶稣坐在宝座上，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，神一直在他的宝座上。可是当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坐宝座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坐宝座，其实我们就没有在敬拜这位真神，我们在敬拜的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神。今天早上我们查经的时候，立志弟兄也在讲，当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想法来定义我们的神，来认为神要怎么样满足我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在造偶像，只是这位偶像的名称刚好叫耶稣，他跟菩萨跟其他的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么何西亚先知在这里预言以色列的结局到头来是一场空， 当我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到处找投靠的对象，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一场空，充满了虚谎，充满了强暴，充满了各样叫我们受伤的事情。我们出来前一个礼拜，唐长荣牧师在我们那边有一个神学讲座，他讲了一个很对称的这个对照的这个话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记住，因为很简单很清楚。他说，这个走向灭亡的路就是自我、自由、自杀三部曲。走向灭亡的三部曲就是什么？自我、自由、自杀，很容易记吧？走向永恒的道路呢？走向永生的道路是什么呢？舍己、顺服、生命，这完全是对照的。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想自由，为什么？因为追求自我，自我就要自由，自由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场空，就是自杀。圣经的教导叫我们得生命是什么路？舍己，舍己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顺服就不是讲自由，得生命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真的能体会神的心意。跟随神不是苦哈哈的，跟随神不是没有自由，是我们真的能享受那真正的自由，不是堕落的自由。什么是自由？我喜欢做什么就能做，就叫自由吗？最好的定义自由，应该说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你真能不做？你问一个抽烟的人，你说你有没有不抽烟的自由？你问一个吸毒人，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不吸毒的自由？他有吸毒自由没有错，可是他有没有不吸毒的自由？他没有。神他要我们活更好的生命，是要从舍己顺服中去活。以他为中心，以他坐在宝座上，我们俯伏在他面前的生命，这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痛苦，你仔细去想，我们的痛苦不是为了顺服神而痛苦，我们的痛苦都是为了不要顺服神而痛苦。我们的痛苦都是，我们觉得要不想顺服神才会有痛苦，你想顺服神就没有痛苦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在这里12章1节讲得很清楚，最后是一场空。各位，让我们趁早可以想一想，我们追求的生命到头来是不是一场空？那么第二节，耶和华这里说，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第二节好不好听啊？一想听到报应，就觉得啊，我们最不喜欢听这样的话，报应啊，审判啊，耶和华发怒啊。那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耶和华为什么要去与犹大争辩？耶和华为什么要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呢？如果我们说啊，耶和华就是对以色列人太失望、太生气了，就想把以色列全部灭掉，这样他才高兴，是这样吗？其实，如果耶和华是这样，也非常有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按着他形象造，他按着他形象造我们，我们没有活出他形象，他是可以这样做的，他有理由这样做。可是耶和华是愿万人都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的神。所以，即便在这里讲耶和华要与犹大争辩，耶和华要来报应雅各所行的，目的是什么？ 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头，目的是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耶和华的宝座面前，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真正得到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耶和华不断的在等候施恩给我们。大家有没有听懂这句话？耶和华在等候施恩给我们。耶和华为什么要等候施恩给我们？宇宙的主宰，万军之耶和华在等，等着要施恩给我们。为什么要等？立志啊，我要把好礼物给你啊，拜托啊，你收啊。立志，我不要。耶和华就等，再等，下次再问。立志啊，我要把好礼物送你，我不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和华为什么在等候施恩给我们？因为我们人不要，我们人不断在拒绝。可是这位神，如果是我，我等顶多三次，我不等了，拉倒，不要拉倒，我这么宝贵的东西，不要送给你，还脏了我的东西。但是神真的爱我，神不断给人机会，是最后世界有审，末日有审判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所有圣经里面讲这些审判的信息，这些报应的信息，这些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的话，都是神在寻找人，希望人能回头，都是希望人赶快的因着这些听起来不舒服的话，能赶快警醒说，啊，我们需要回头，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不是希望我们灭绝，在世界末日之前，神都希望我们任何一个人，即便再糟糕的人，再邪恶的人，再得罪他的人，都能回头，因为神在等候施恩给我们。那么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不断的反反复复的在悖逆，因为他们只看到他们的需要，神只是满足他们需要的一个工具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神他爱我们，即便他让我们经历艰难困苦，他是为了寻找我们。以赛亚书三十章那里有一句话说，耶和华以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，是为了要我们走回到他的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刚讲过，耶稣来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，是为了顺服天父上帝，以及为了服侍天父上帝，为了实现天父上帝的旨意。我也希望我们再记得另外一句话，基督徒或是神的儿女不是拥有免于苦难的特权，基督徒或者是神儿女不是拥有免于苦难的特权，而是上帝赐给他儿女有可以胜过苦难的特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记住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一再求的就是我们求神拿挪去我们的苦难，然后当我们在苦难中，我们祷告神没有挪去我们苦难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神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啊，这个神不爱我，都不会帮助我。各位我们搞错，神的儿女没有免于苦难的特权。神不是赐给他儿女免于苦难的特权，神赐给他儿女是胜过苦难、打败苦难的特权。可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真的可以改变？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改变这样的一种模式呢？以色列人好像一直很难改变，他们反反复复经历这么样多的事情，他们依旧还是以自我的满足为他们的中心，而不是以神的心意为中心，以至于他们白白吃苦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所受的苦而真的走回正路呢？还是我们真的白白吃苦？我们受了苦，结果我们并没有真正得着神还要赐我们那个胜过苦难的特权。让我们看一个图片，希望这个图片我们可以放在脑海里面。这个图片呢，左边，你们的左边，对，左边这圆圈中间有一个椅子，上面有一个 S， 那个 S 是英文代表是自我。左边那个图呢，表示谁坐在宝座上？自己坐在宝座上。那么，耶稣那十字架，耶稣在哪里？在那个圈子外面。这个圈子多大多小，谁决定？如果你坐在宝座上，就是你决定。所以常常我们在决定，对，我们也愿意顺服神，但是神，我顺服你到这个程度，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主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们为自己找各样的理由。这个范围，主，恕我难听你的话，恕难从命，这个我要自己来掌握。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呢，其实我们不让神来介入。在这圈子里面呢，你看到你那个中间有大点有小点，这代表我们的生命因着这样其实是充满了混乱，充满了挫折。那么右边这个图呢，右边这个图谁坐在宝座上呢？十字架的基督坐在宝座上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宝座的脚前，我们在耶稣宝座的脚前。在这个圈圈里面是和谐的，在这个圈圈里面是让我们能享受到神造我们生命的美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都来面对你的生命，你现在的光景是左边的图还是右边的图？你希望你的生命是哪一个图？马丁路德讲过，他说哈，他在最忙碌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更需要花更多时间祷告。越忙碌越困难的时候，他就越觉得需要神帮助。可是我们大多数情况是什么？我们越忙碌越困难的时候，就会说什么？现在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聚会了，没有时间服侍了。什么时候有时间来聚会服侍？没什么困难，不太忙的时候。我们越忙越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越不会花时间亲近神。我们自顾不暇了，我们太困难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不真正相信神的能力？我们在教会看到情况好像是这样，我们并不真正相信神的能力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能力，岂不是我们越困难越需要神帮助，我们是真的越迫切越要花时间来到神面前，来求神帮助我们，来倚靠神。我们很容易，我们就因着这些，我们就说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没有空，我们太忙了。非基督徒的父母对基督徒儿女常会说，你的正事要做好才能去教会，不要妨碍正事你才可以去聚会。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父母，我们自己面对事情好像也是这样。去教会服侍神，这个不是正事，正事要都 OK 了，我们才来服侍神敬拜神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 我在台湾服侍有一段时间做青少年工作，这个在教会的这些青少年在台湾国中以后升学压力就很大，所以呢，一到国中以后哈，原来主日学人很多的，一到国中以后来教会人大概至少减一半，来到教会减一半呢，然后呢，到考试前一两礼拜呢，那就再减一半或是甚至四分之三，为什么？因为要考试。所以来教会做什么？休闲嘛，对不对？休闲的事情你才是什么？才是有空有闲的时候才去做的。真的，普遍情况是这样。我后来在台中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是他也不真正认识神，也不太来教会。后来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已经高一了。让他来教会，后来他慢慢认识神。他到高三的时候，他成绩不是非常好。他到高三的时候，他还是很稳定的来教会。后来他考上了一所国立的学校，破天荒了，跌破大家的眼镜，他自己也很难相信。后来他做见证，他说他其实呢，不是那种很聪明的，念书其实觉得很吃力。他也希望他用功成绩好，可是呢，是也很难突破。当然，他也有他的惰性。可是他为什么高三时候他照理说他应该更没有时间来教会了，他愿意来教会。他说：“当我认识神，我读圣经，我来聚会，我发现能帮助我读书更专心。”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经历神。结果他的见证就影响小他一年的另外一个家庭的一个女孩。那个女孩呢，她是不怎么有兴趣来教会，结果刚好听到这个见证，她也开始很认真的来教会。结果这连续2年就很神奇，这女孩子她真是就真是上，全校老师也跌破眼镜，真是到成功大学。各位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会祝福我们。我们跟神求神的祝福，没有什么不对。可是我们要弄清楚，是谁坐在宝座上？我们要弄清楚，我们求的只是祝福，还是我们真的是要神？我们要神。神所带来的一切祝福会跟着，一定会来的。我们不是在这说，哎呀，我们做基督徒，非常清高，什么好处都不要。不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跟随神有更大的好处。我们跟随神有比我们眼前所能抓到更多的好处，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这是圣经的应许。可是我们的眼界很小，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那个框框，我们看不到神要给我们更奇妙的事情。所以教会这种见证其实不多。我牧会中间真的也发现这个见证是很难得的。但是我真希望我们真的来正视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按着神的信息生活，然后会更糟糕，这个神真的不要信。我们说这台语说，这个神是骂咖，很差劲的，这种神不要信也罢。如果神真是宇宙的主宰，神真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真的要相信，我们按照他心意生活是好的无比。这中间我们会经过考验，我们眼睛可能看不到，可是我是个牧师，我不敢跟你说你信靠神会怎么样。你信靠神，可能你按着神心意生活，你可能现在会失业都有可能。可是我绝对相信，你愿意照神的话生活，即便你现在失业，即便你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困难，可是我相信，神会叫你经历他更奇妙的作为，更大的祝福。 那么，神爱以色列人，他当然要以色列人回头。那么，在接下来第三节呢，何西阿先知就讲了一个例子。他说什么？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得胜，哭泣，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万军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何西阿接下来呢，就用以色列老祖宗雅各的例子。雅各在旧约的圣经，在后面雅各常常代表就是以色列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的，所以原来在讲的是整个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国、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问题。现在何西阿先知直接用他们雅各祖先的例子来提醒以色列人。那么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故事呢？这里在讲的是他们的始祖雅各怎么成长的。雅各的名字意思是什么？有没有记得？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抓，啊，抓，他是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一起出生的。他出生的时候怎么样？他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。那么雅各的一生名副其实就是抓，他一生在抓，出生的时候就抓他哥哥的脚跟，后来呢就抓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呢为了逃他哥哥以扫，怕他哥哥以扫追杀，他就跑到他舅舅拉班那边，然后就抓什么？抓女人啊。结果要抓这个拉结，结果先抓到利亚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要拉结，所以呢就为了抓女人，然后就在他舅舅拉班那边做苦工，为了要抓，所以他愿意付代价。然后后来呢要抓什么？抓财富，抓产业，所以在舅舅拉班那边一待，待了多久？待了20年，待了20年。这雅各认不认识神呢？啊，我们看创世纪，我们会看到，当雅各要离开他的家乡，逃避他以扫、他哥哥以扫的追杀。事实上是他以扫并没有要开始追杀他，可是他自己很怕，所以他就赶快逃了。那么就逃的路上呢，他就在那里做了一个梦，在那里做梦呢。在梦中他就梦到一个天梯啊，就有耶和华使者上去下来。然后呢他梦醒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哇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跟耶和华许愿啊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8章20节，雅各许什么愿？创世纪28章20节到22节，我们一起念。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雅各跟耶和华许愿，但是你看出这许愿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要抓，他要抓什么？他要抓什么？他要抓吃喝 ，OK， 他要抓他可以平平安再回来。耶和华是什么？耶和华若是能满足他，耶和华是他的工具。耶和华若能满足他，达到要求，他才认耶和华为神。这是有条件式的许愿， 耶和华只是他想抓他要的东西的一个工具而已。雅各是在抓，他甚至遇见了神，甚至从某种程度他认识了神，可是他是不是真认识呢？他不是真认识，因为神没有在宝座上，谁在宝座上？他在宝座上。如果耶和华能达到他要求，好，我封你做我的神，谁老大？雅各老大。耶和华不是老大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抓，一辈子在抓？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是不是也像雅各？我们一次、两次、多次，我们就是跟神许愿：神，如果你怎样怎样这样，我就怎样怎样怎样这样。啊，其实很多人许愿哈，有很多的这样见证。如果神啊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怎样怎样，神真的给了我们所要的，然后我们就后悔了啊。有一个我不晓得各位他有没有来欧洲布道啊？他是这个中国民运的那时候的一个很有名的人，被通缉，叫做张伯礼。他后来在美国信主，现在是传道人。他那个时候在逃难的时候，逃亡的时候，他就跟耶和华说，他就跟神说。神啊，你救我！我以后就奉献做传道人。就后来他真的在那个奇迹是在苏俄的那个冰天雪地里面被救，他被救活了。后来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当初许愿许太大了，怎么许这个愿呢？说做传道人，许愿说以后好好聚会就好所以呢，他就很后悔。但是神很爱他。”他跟神这样解释拖了很久，甚至后来，他得了医生在美国，医生检查他得肝癌，他又再跟神许愿。不过后来他比较乖了哈。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也是在抓，然后我们只是抓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其实不是真的要把神当神来敬拜，他只是我们利用的工具，他不是在宝座上。所以，雅各他一直抓，他虽然好像认识神，他在拉班那里，甚至拉班也觉得说，我看到神在祝福你，他也知道他有这一切，神在祝福他。可是，当然，神爱他，怜悯他，神要得回他，神祝福他。可是他的心态是不是有真的改变呢？当他20年后他要回去的时候。他要回，他真的是在那里20年，有钱有老婆有孩子，可是他没有得满足，所以他想回应许之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能跟雅各一样，我们抓到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想抓到的，然后我会发现我们并没有真的得满足，还是很空虚。雅各要回迦南。雅各要回这应许之地，其实也预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一定要回到神面前，回到那个宝座底下，我们才会真正得满足。我们要回到神应许之地，我们才会真正得满足。否则，我们抓了一辈子，我们是空虚，是吃风。那么，雅各要回去的时候，在回去路上，我们说他不是认识神吗？神不是祝福他吗？他回去的路上，怕得要死，怕得要死。当我们不真正知道神是我们可真正依靠的神，我们是没有真正的安全感。雅各想回去，在路上就怕，在那个路上，他又再一次遇见神的使者，在32章，雅各遇见神的使者，这两次的相遇。第二次，哎，雅各有一点改变。怎么说呢？雅各真的也怕，他也求神能帮助他。可是呢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在32章第10节，他说："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" 然后他说他过去什么都没有，到了拉班那里，然后得了多少东西回来。然后十二节他说：“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”他想到的是神的应许。当他看到他不配得的时候，他的心才改变。为什么他先前说：“神啊，你给我，你满足我这些，我就把你当做神。”因为他觉得他配得这些。多少时候我们跟神祷告，我们是总觉得我们配得这一切，所以神该给我们。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谁错了？神错了，神你欠我。所以我们常常其实都在跟神讨债，觉得神都欠我们债。我们该有这个神你没给，该有那个你没给。雅各在这里有一个改变，就是他看到他过去以为配得的这一切，其实他不配得。这一切是神极大的恩典，神施恩给他。然后当他看到这一切不配得的时候，他的焦点就不再是在他想要得满足的那一些了，他开始去看到说神的应许是什么。神的应许是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这个应许是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而来。那么雅各在这里他的心态开始转变，他至少知道这一切是他不配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讲到雅各在最后要见以扫的前一晚，他其实还是很害怕。他在前一晚他渡过了那个亚伯渡口，过了那个河，在那个亚伯渡口的地方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去祷告。耶和华在那里等他，耶和华在那里其实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雅各。雅各就在那里害怕祷告，结果就有一只手就出来抓住雅各，扣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扳倒。这里在描述天使，在描述耶和华跟雅各摔跤那一段。那个摔跤在那里僵持了很久，耶和华不放手，雅各也不放手。摔跤比赛就是这样，两个人扭在一起，谁也不肯放。但是也在扭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两个人是真实的接触。那么就在他们在那边扭打的时候，耶和华被雅各紧紧的抓住，耶和华用膝盖顶住对方。后来就在那一刹那，雅各大腿那边好痛好痛，痛得实在受不了，可是他还是不肯放手。圣经说天使到何西阿书那里说，那个天使也就是神自己，他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，雅各的腿就瘸了。可是雅各还是不肯动，雅各还是不肯放手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其实就是神，神就说了，天要亮了，放我走吧。雅各就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那个人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叫抓。那我叫雅各。那个人就，神就跟雅各说，你以后名字不再叫雅各了，你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人与神交流都得了胜。雅各的名字，这个字雅各的这个字是抓，以色列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这里讲是与神与人交流都得了胜。以色列的名，这个意思的名字还有其他意思， 啊，是神的王子，是与神一同治理的。原来乱抓一把的雅各，现在他只抓住神和神的祝福，其他东西都是次要。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神是不是输了？全能的神被雅各打败了。圣经看起来是这样讲的嘛？连神的话都说，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是吗？神输了吗？为什么神要雅各放手？从神随便摸一把雅各大腿，雅各腿就瘸了，来看谁比较厉害？谁比较厉害？神比较厉害。为什么神叫雅各放手？哎，多少的非基督徒，我不晓得你们在座有没有？我曾经就是这样，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就会跟神说：“神，如果你让我看到你哈，我就信你。”多少非基督徒都是这样想。你怎么回答？圣经有说，后来我明白了，圣经有说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神？啊，除了说神是什么至高无上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是不是在这个有限的这个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看不到以外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圣经里面讲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见到神的面就要死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神。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到他？是因为为了我们好，我们看到他就完蛋了。所以神不让我们看到他，所以这里呢，为什么说天黎明了，他跟雅各说你就放手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天亮了，他就要见到神的面了。神为了不要让雅各死，所以说你放手了。神不是认输，神是什么？神是爱雅各。神是希望雅各可以活下去，来见证神的荣耀。神没有输，雅各有没有胜？从摔跤的角度上来说，雅各并没有胜。可是从摔跤的过程中间呢，雅各的生命改变，雅各是胜。不是战胜神，而是他胜过他自己原来的光景。他是成功的摔跤。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摔跤？我们失业的时候，我们婚姻失败的时候，我们有病痛的时候，我们得了癌症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有这些不可告人的丑事的时候，我们有任何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能都在摔跤。我们一生其实都不断的在摔跤。但是我们看谁在摔跤？我们是不是和神在摔跤？雅各和神摔跤，因为他不知道明天怎么办，除了神以外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？所以，我们常常摔跤，不是跟神摔跤，我们是在这些选择中在摔跤。要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？或是跟我们的配偶、跟我们的家人在摔跤，因为我们意见不同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摔过跤呢？也许在摔跤过程中，会显露出我们对神好像怀疑。我们怀疑神爱我们，我们怀疑神是不是离开我们。可是，也唯有你真正在摔跤当中，像雅各一样。你真正摔跤就是你不会放走对手。也许我们曾经要跟神摔跤，但是呢，才一出手就放弃了。神，我不要摔跤，我要做我要做的，我不要听你。
也许摔跤好像显出我们生命属灵信心上有一些问题，但是其实摔跤的过程才真正去建立我们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？这个信心是非有这个信心不可的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选择，我们不需要单单信靠神。信靠神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信靠神常常是我们最后如果其他都不能的时候我们才来选。以色列人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常也这样？我是从小最会靠自己的，所以我学这功课学得很慢很痛苦。我甚至做牧师以后，我遇到事情我还是本能的，就是我要靠我自己方向，很本能就要来解决。现在有一点进步的，就是说比较快一点，我会想到说啊，不要死到临头再来寻求神了，开始快一点，发现说我不是要先来自己解决，我要先来到神。我希望我的生命可以有一点长进，到我遇到事情，我不是想我要怎么解决，我是先来到神面前，什么都不想，先来到神面前。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年轻的牧师，他的太太因故突然的去世，他非常的痛苦。太太突然的去世，他很痛苦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很痛苦是，他那段时间他不晓得他要怎么服侍，他不晓得他要怎么讲道，他不晓得他怎么样去鼓励弟兄姐妹要信靠神，他不晓得他要怎么去激励弟兄姐妹信心，因为在那个光景他很痛苦，甚至人家也会说啊，你是牧师，你是神的仆人，怎么还遭遇到这样的事情？后来他在那个过程中走过来，他分享，他说他能走过来唯一原因就是神对他的呼召，唯一的就是神呼召他做传道，他才可以走过来，他才可以继续的服侍。在那个光景中，他甚至想自杀，然后他说这个真是一个致命的信心。什么意思？没有这个信心就活不下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感受到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个致命的信心？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重要到这个程度？如果没有重要到程度，其实常常神不是我们最会去选择、最快去选择，除非我们真的是经历到那个信心是致命的信心，没有其他能帮助我们，只有我们单单的信靠神，他对我们的呼召，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神要雅各经历的就是这个。神要雅各不再看其他的，而看神自己。当他能抓住神自己，他才能继续走他人生的道路。雅各后来的人生道路如何？有没有从此就过得一帆风顺的日子？这也是常常出信者基督徒的一种迷思，就想说如果我信耶稣，好，信耶稣从此以后又一帆风顺。各位，不是这样的。雅各一生的日子，雅各最后遇到埃及法老王，见到埃及法老说，我一生日子又短又苦。雅各后来 他回到迦南地，他对他的哥哥以扫还是害怕。后来他的在这过程中间，他的爱妻拉结死了，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，他也以为他死了。他不断的还是遭受人生很大的痛苦。可是雅各为什么一直走下去，而且他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坚定？因为这个摔跤，这个摔跤改变雅各的一生，这个摔跤也改变以色列人的历史，因为以色列人的名字就从这时候开始。摔跤、艰难、痛苦，是让我们与神摔跤。与神摔跤的过程，我们摔下去，是让我们更知道，我们没有别的可抓，我们只有抓住神。你不想抓住神，你不会跟神摔跤，你就找别的了。你跟神摔跤，表示你还知道神是你很需要的。你会摔跤到底，你越摔下去，你就越知道没有神你不可。所以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。神往往在我们最软弱、最痛苦的时候、最哀伤的时候、最失意的时候，是我们信心被建立的时候，是我们最靠近神的时候，是我们能更深体会神的时候，甚至是我们信心最成功的时候。我们在顺利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好像对神信心满满，其实那个恐怕不是信心，只是因为我们活得很好。在这种摔跤过程中间，才真正显出我们真实的信心的光景。神爱我，神等在亚伯渡口等了很久，要跟雅各摔跤。神爱我们，他主动要跟我们摔跤。神爱我们，他要借着各样的事情跟我们摔跤。我们愿不愿意经过这样的过程，我们来学习，在这个摔跤过程中我们不放手，在这摔跤中我们就是要抓住神抓到底。雅各的一生是抓，在亚伯渡口之前他是自己乱抓一通，但是亚伯渡口之后他也在抓，他只抓神，他只抓这一位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归向他，神要我们归向他，是在经历这样的摔跤之后，每一次经历这样的摔跤，让我们更紧紧抓住神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这是在我们困境中我们要体会到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。在我们困难中，在我们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在我们看不到前面道路的时候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。神爱我们，他要与我们摔跤；神爱我们，要我们跟他有真实的接触。在这样的过程中间，我们会更认识神自己，我们也更认识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。那么在何西亚书十二章最后这里说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神借着何西亚先知用雅各的例子来提醒以色列人，雅各不是一个因着他有多好的行为蒙神拣选，雅各是因为神爱他，不放过他。那么神与他摔跤目的，就是要让他认识以色列耶和华的神是他可纪念的。神也要借着这个故事，也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神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，是我们可纪念的， 所以我们当归向我们的神，警醒，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候我们的神。各位弟兄，我们一开始讲，神为什么常常等候我们？因为我们不要。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转变，不再是神等候我们，而是我们来等候神。只有我们俯伏在神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才开始学习等候神。当我们开始学习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才真正不一样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事情让我们也学习有眼光去看到，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这种摔跤是神要让我们经历他得祝福最宝贵的经验。让我们不是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只是想说，神而已，赶快把这些难处拿掉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，但是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唯一的目的。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其实在求神，让我们不要跟神摔跤，也不要去经历这些，也不要让我们的信心被建立。今年3月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回中国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她跟我讲说，她的妹妹和妹夫是基督徒，在福建，那么她说她妹妹祷告很久，终于怀孕了，结果发现怀孕的时候，才想到前几个礼拜就在，已经怀孕，就是怀孕不是一怀孕就知道嘛，都是后来才知道，发现就在她怀孕以后，她去注射了那个流感疫苗，所以他们就很担心，然后他们就去看医生。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比我更了解中国。总之呢，他问了几个医生，他们的建议都是什么？拿掉。周围的人也都觉得就拿掉，在中国人命不是很重要的。从他们的理由也是为他好啊。你要是生出来一个孩子有问题，就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也很不容易怀孕，现在早点拿掉，还有机会再怀孕。要是你生出一个孩子，结果是有问题的，你以后要再怀孕可能又很难，还不一定可以再生一个。这姐妹就跟我讲。我一听这样的事情呢，我真的知道谁也没有办法勉强他怎么样，除非神给他信心，除非神让他真的能在神里面安息，相信神为他预备是最好。所以我就跟他姐姐说，我们就迫切为他祷告。当然如果他有需要，我可以用电话去关心他一下，但是我想他知道就是哪种选择，可是很难。我也能体会这很难。感谢神，过了2-3个礼拜，他姐姐说他妹妹和妹夫决定要依靠神把这孩子留下来，不管这孩子怎么样。是不是他这样做的决定以后就不会再担心？我想他还是会担心，所以这个摔跤也还没完。那摔跤到现在也还没完，可能到今年10月底会完。我感谢神，他们在主里面真的有喜乐，他们愿意相信神会为他们预备最好。他最近发email跟我讲说，请我们继续为他祷告，目前都很好，但是我为他们高兴。这一段的经历不是只有那2-3个礼拜经历，是8-9个月的经历，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宝贵的，是祝福他们一生的，是叫周遭人也可以得祝福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来经历神。神等在亚伯渡口来与我们相约，他要与雅各摔跤，也要与你我摔跤。神要我们归向他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谢谢你施恩给我们，谢谢你，你这么爱雅各，你这么爱以色列人，你愿意不断的等候，等候我们的心被改变，等候我们的心真正俯伏在你的宝座面前。主，谢谢你寻找我们到如今，谢谢你，你用各样的方式要与我们摔跤。主，求你让我们不害怕来摔跤，不逃避来摔跤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愿意来摔跤，不要叫我们就离你而去，走我们觉得比较容易的路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知道每一个人的困难，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生活中我们会有挣扎的。主，求你借着你的话，借着雅各的故事，你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相信这是出于你主动与我们相约，要与我们摔跤的时刻，让我们愿意在这当中来经历你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你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来经历那致命的信心是何等的宝贵，好叫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，我们可以更加的坚定，也可以叫我们周遭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先做一个祷告。